收拾东西，准备撤退，把一切的东西都放进枕头套里。狱卒的喊声在长长的走廊上此起彼落。我站在牢房的中央，心情异常兴奋。撤退，那么战局终于有了转变，反攻必然开始了。我抓起枕头套，把以前放进里面的一束麦秆倒了出来。自从他们配给给我这个枕头套以后，这两个礼拜以来，这个粗糙的棉质的枕头套成了我的宝贝。它保护我的头免受摩擦之痛，又隔开了睡褥的臭味。虽然他们答应配给的床单一直没有送来，但有了这个枕头套，那也不大相干了。我用那双发颤的手把仅有的一些物品放进里面，那件蓝色的毛线衣和睡衣，如今前后都绣满了各式的图案，还有牙刷、法书和一点点用草纸包好的饼干。我的圣经则一直放在小袋子里，挂在背上，只有读它的时候才取出来。我穿上大衣，戴上帽子，两手紧紧地抓住枕头套，站在铁门旁。时间还早，盛早餐用的席盘还在门上的架子上，叫我准备好撤退，并花不了多少的时间。一个钟头过去了，我坐回床上，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都过去了。六月下旬的天气很暖，牢里开始热起来。我把大衣和帽子脱下来，折好放在身旁的床上。又过了许久，我两眼一直注视着蚂蚁的洞口，希望我的小朋友们会出来做最后一次的访问，但他们没有出现。也许我在较早的时候在牢里走来走去，把他们吓跑了。我伸手到枕头套里拿出一块饼干，把它捏碎了放在洞口，但仍没有蚂蚁出现，他们都安全地躲藏起来了。忽然我明白，它也是一个信息，是我的邻居最后一次无言的交通。当我处于恶劣环境中时，我也有一个躲藏之地，那就是耶稣自己。他是我的岩石洞穴。我把一只手指轻轻地按在那条裂缝上。下午阳光在墙头上出现，慢慢地挪过牢房。突然走廊上起了一阵阵铿锵之声，牢门陆续打开了，砰砰地响个不停。出来，快，全部都出来，不许说话。我抓起帽子和外衣站了起来。牢门发出尖锐的响声，随即打开了。五人排一排，狱卒已经走到下一间牢房去了。我走到通道上，整个走廊挤满了人。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条走廊的牢房里关着这么多的女囚犯。我们大家互换眼色，以唇语默默地说：“反攻了。”这句无声的话像电流似的通遍了所有的女囚犯中。反攻必然已经开始了，还有什么理由会令他们撤退囚犯，把监狱空出来呢？但他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？我们向哪一方面走呢？不要去德国啊，亲爱的耶稣，不要去德国。命令下来了，我们推推挤挤地朝着漫长阴森的走廊走了下去，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块枕头套，里面放着自己的东西，枕头套的下面都是鼓鼓的。终于我们来到监狱大门后的那个宽敞的院子里，我们又在那里等了许久，但这一次的等候比较舒服了，因为有下午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背上。在右方远处，我看见男犯人的行列，可是尽管我伸长颈项，却始终看不到壁嵌在哪儿。终于那扇巨型的监狱门朝里面打开了，一长排灰色的运输车开了进来，我被赶上第三部车子里。车上的座位都已经拆掉了，玻璃窗也被漆上颜色。汽车开始发动，车身震动得很厉害，但我们站得那么挤，没有人能倒下来。当汽车停下来时，我们来到城外某处的一个运输站上。我们再次排队，守卫的声音因紧张而显得尖锐。 我们必须头部向前，两眼向前望。在我们后面，我们可以听见汽车抵达，然后又隆隆地开走了。虽然还是白天，但我饥肠辘辘，我晓得早已过了吃晚餐的时间。就在我前面的左边，在最新抵达的一批囚犯中，我瞥见一个棕色的发髻，是毕倩。不管怎样，我要设法挤到他那里去。如今我不再求白天快快过去，乃是祈求神叫我们留在原处直到天黑。六月漫长的白天终于慢慢消逝了，天空起了雷鸣，雨点落了下来，终于一列没点亮灯的长火车厢慢慢从我们前面的铁道上滚了过去。车厢轰的一声停下来，接着又向前滚了几尺，又停了下来。不久，火车开始往后退，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，火车就这样时而向前，时而后退。等到登车的命令下来时，天已经漆黑，一队队的囚犯向前移动，守卫们在我们后面吆喝咒骂，他们显然也为一次要运载这么多的囚犯变得神经紧张。我拐弯抹角地向左边挤去，人们的手臂和肩膀挡住了我的去路，但我仍蜿蜒地挤过去。在火车的踏板上，我伸手抓住了毕倩的手，我们一起爬上火车，在拥挤的车厢里一起找到座位，也一起流出感激的眼泪。在书城监狱的四个月，乃是我们53年来第一次的分离。现在只要有毕倩在我身旁，我就有勇气承受任何的厄运。这一长列载满囚犯的火车在车站上又停留了好几个钟头，但对我们两人而言，时间似乎在飞逝，因为我们彼此有那么多的事要互相倾诉。毕倩告诉我与他同牢房的每位囚犯，我也告诉他我狱中的小伙伴和那个小洞，他们如何在紧急的时候躲入里面藏身。正如往常一样，毕倩把他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了，连娜丽偷带给他的圣经也被一卷一卷地撕下来分给人。大约是清晨2-3点钟的样子，火车终于开动了。我们把面孔紧贴着玻璃窗，但看不见光，月亮也给乌云遮住了。现在每个人最关心的是，我们是去德国吗？有一次我们隐约地看见一个尖顶，毕倩认为那必然是德福特镇上的大教堂。约有一个钟头以后，火车的声音有了变化，我们正跨过一座木架桥，桥非常的长。过了好几分钟，我们都还未到达桥的另一端。毕倩和我互换了一个眼色，那必定是穆迪克大桥。那么我们是向南走，不是向东到德国去了，乃是向南部的布拉班前进。那夜我们第二次流出喜悦的眼泪来。我头靠在座位后的木板上，闭上了眼睛，回想许多年前另一次坐火车到布拉班去的光景。那时每当火车摇晃得厉害时，妈妈的手便紧紧握着父亲的手。那时也是六月，我们去听伟廉第一次的讲道。我又回到那栋牧师住宅后面的花园里，回想到卡莱，我必然睡着了。梦中又回到另一次六月的旅行，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，火车已经停了下来，有人大声吆喝着叫我们移动，快点走，快点。一种刺目的光线照在车窗上，毕倩和我跟着别人蹒跚地踏下铁制的阶梯。下了火车，我们似乎正停在树林中间，从四面八方的树上照过来的灯光照射出一条通道，道路两旁站着拿枪的士兵在守着。在守卫的吆喝声下，毕倩和我开始在枪管中间的通道中走过去。快点排整齐，赶上去，五个人一排。 碧倩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，但他们仍吆喝着叫我们走快一点。这里刚下过大雨，地上有许多很深的水坑。我们前面一个白发妇人踏出路旁，为了闪避一个水坑，旁边的士兵竟用枪托击打他的背。我把碧倩的枕头套和我的抓在一起，用另一只手臂穿过他的手臂，拖着他一起走。这噩梦般的行程约有一英里多长。最后我们来到一排铁丝网围住的木造营房，我们进了一间营房，里面没有床，只有长台和设有靠背的长板凳。碧倩与我都精疲力尽，倒在其中一张长板凳上。在我的手臂下，我能感觉到碧倩的心跳极不正常。头伏在长台上，我们精疲力竭地睡着了。当我们醒来时，阳光已经从营房的窗子上射了进来，我们又饥又渴。自从昨天早上在书城监狱中吃了早点后，至今没有吃喝过什么。但营房里一整天也没有守卫或官员出现过。直到将近黄昏的时候，才有一群监狱工人带来一桶热腾腾的食物。我们狼吞虎咽地把那些浓郁的东西吃了下去。我们就这样在这里住了下来。我们晓得这营房叫伍德营，是根据最靠近的一个村庄命名的。书城的监狱乃是一个荷兰正式的监狱，但伍德营则是德军临时建筑的一个集中营，专门为拘留政治犯之用。我们还未进到集中营的正营，只是留在营外的简易站。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终日无所事事，大家沿着一排排的长桌子挤在一起，却无事可做。看守我们的狱卒仍是在书城监狱走廊上巡回的那群年轻妇人。当我们被拘留在上了锁的牢房中时，他们的人数足够应付我们，但在这儿他们却茫然若失。他们唯一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就是口出污秽的言语，而且施行集体惩罚。许多时候，整营的人被罚只配给半份食物，命令全营立正点名，或者罚大家24小时内不许说话。监视我们的人当中，唯一没有出言恐吓或高声咒骂的，就是书城监狱来的那一位个子很高、默不作声的女狱长。在第三天天亮之前点名时，她在伍德营出现了，立刻好像有一种威严抓住我们这个反抗和规律不整的队伍。队伍立刻排得整整齐齐，个人也都乖乖地把手放在身边。当她那对冰冷的蓝眼睛向我们扫视过来时，全营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我们暗中给他起了个绰号，总司令。在一次长长点名当中，我们桌上一位怀孕的妇人晕倒过去，头撞到板凳的边缘，而总司令却仍然可以声色不变地继续点名。